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这是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是借着使徒保罗写下这卷喜乐的书信。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主啊，你将我们一切所需都供应给了我们，你赐给我们永生，你也告诉我们如何真的是跟从你来，真的是主啊，跟从你真的得着这永恒的祝福。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主啊，求你使我们谦卑，求你击碎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使我们真的伏在你的面前聆听主你的话语，好使我们得着智慧和生命。主啊，也求你使我们成为那被你使用的人，能够给他人带来益处，能够给你带来荣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愿主你的话语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不知道大家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尤其是保罗所写给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大家所专注在什么地方哈？那我想，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仅是说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的内容上我们得着喂养，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在试图理解和感受这位使徒当他写下这封书信时的感受。你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里，你可以读出他的心。那保罗写下每封书信，你都会发现一点，他知道这个教会需要什么，他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对教会的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教会书信读出保罗的态度。我们想想，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出保罗为他们的纷争感到叹息和无奈。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读出保罗内心是怎样感觉到悲痛悲伤。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读到是什么？读到是从保罗心中满溢出来的喜乐。但不管说哪个教会，我们都会发现保罗是把他们装在心里的。这些教会是保罗一路走来所建立的教会，他们都被装在使徒的心里，都被装在心里。我们会发现保罗写给这些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他无法用一个极其平静的口吻与他们对话。如果你记得罗马书，可能罗马书相对来讲对他们众人写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平静一点的，相对平静一点，因为他可能从来未去过罗马，当时从来未去过罗马，还没牧养过他们。但是他写给这些他建立起来的教会，他心中是不能平静的，他对他们怀揣的是热烈的爱，因为这些教会对保罗来讲是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们是保罗亲自建立起来的。其实弟兄姐妹，在你生命里，我想说，那些影响你把你带进基督的人，和那些受你影响被你带进基督的人，你们的这段关系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这段关系只属于你和带你进基督的人，和你以及被你带入基督的人，你们会彼此的说，深深的装在彼此的心里，你一生都会牵挂他们，你一生都会想到他们。那腓立比教会，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保罗建立起来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忧伤，虽然它并不完美，我们都知道没有教会是完美的，它并不完美，它有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它却带给保罗怎样极大的喜乐。他们有一层更深的关系，不是牧养可以被牧养的关系，不是保罗单向付出爱的关系，而是保罗可以让保罗得以喜乐的，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与他一起同工的美好团契，是非常美妙的一段主内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恩。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先问一个问题，这里要想思考，保罗说这样的意念是什么样的意念？ 那这个就需要我们联系上下文。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和第六节，第四节说什么？保罗说，每逢我为你们众人祷告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的意念是深信那在他们心里动着善功的仍然会进行着善功到底，而且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是欢欢喜喜，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开心的。他也许为其他教会，为哥林多教会，为加拉太教会，他是伤痛的祈求和祷告，但是为腓立比教会他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说他有这样的意念是应该的，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那这一句话我需要多解释一句话，多解释一些，因为这句话在不同的版本里你会发现它是完全不同的。那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是因为我在你们心里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是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那这两种翻译呢都没有错误，为什么？因为原文在这句话当中不存在主语。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说我爱你，我是主语，你是宾语，是受爱的那个人，但是在这句话当中你会发现他没有主语，他你我和你们全是宾语，所以才会出现这不同的翻译。不过我相信这是保罗特意做的，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腓立比教会和保罗是彼此装在心里的，彼此装在心里的，他们将彼此放在心上。那怎么放在心上呢？保罗说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是腓立比教会把保罗装在心里的一个证明。大家知道保罗现实的处境是什么吗？他在哪里？他怎样了？其实这个是记录在《使徒行传》最后一段，是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他在罗马等候面对凯撒。那他目前是一个囚犯，但是腓立比教会没有撇弃他。腓立比教会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出钱帮助保罗，还差遣了以巴弗提，专门差遣了一个弟兄来他身边，专门服侍他。这是神在这些在腓立比教会会众中动工的明证，他们关心保罗的现状，他想知道保罗过得好与不好，是否平安，是否缺乏。他们差遣人以巴弗提来了，并带来教会的补给，这就是他们的爱心在具体行动上的展现，这是他们生命所结的果子。所以我跟你说，当保罗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供应，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得到了一笔金钱，他不是简单的得到一笔补给，他看到的是更深的一个东西，那是圣洁生命所结出的硕果。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开心了。那这个就是保罗确信神在他们心中动工，并且会做工到底，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我还要说还有同工关系。保罗说正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辨明是什么？辨明是指从外部有对福音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辩护，这是保罗所做的，在官长面前，在帝王面前为福音辩护。证明呢？证明是指内部坚固信仰，当信徒出现动摇的时候，他需要去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保罗在罗马的这两年期间，这是第一次他去罗马被囚的时候，那两年他是非常出入自由的，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很多人都来到他这里受服侍，虽然他被捆绑，但是他仍然能够为福音辩护和证实。那我想说的是，腓立比教会在保罗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上，他们通通有份，通通有份。他们默默付出，派以巴弗提来照顾保罗。大卫曾说什么？打仗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保罗珍惜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与他同甘共苦的。保罗说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要注意，这里不是在特指与他一同得救恩，而是在第二十九节他说了这么一句：因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还因为什么？并要为他受苦。同蒙受恩典，不仅是同受救恩，是更要与他们一同为主受苦的同工关系。我们受苦，为基督受苦，我想说我们觉得很苦，但其实这是恩典，这是证明我们配得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的人怎样？有福了。但是我想说，这里有一个更亲密的、更加恩上加恩的事情，就是跟亲密的同工一同受苦，这是恩上加恩的事情。当你的团契一同受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是苦的，但你后面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甜美的，因为你有一群伙伴，你有一群同工，你有一群一个团契与你一同为基督受苦，那个回忆是甜美的、美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团契与同工之间美好的见证。我们不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人，我们是一群把彼此装在心里的人，我们是关注彼此益处、彼此益处的人。如果我们想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对方放在心里。也许你祷告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他们，并为他们代祷，你吃饭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他们的缺乏。如果你想要爱他们，你要首先把他们装在心里。那装在心里还意味着什么？保罗说的一同得恩，一同肯为主受苦，要这样的团契。我能见到最惋惜的事情，在团契当中见到最惋惜的事情，在教会当中见到最惋惜的事情，是平时大家可以嘻嘻哈哈很开心，但到了为主付代价受苦的时候，那曾经因你一起团契的人一下子就没了。保罗在第二次牢狱之灾中就经历这样的苦痛。当你越肯为主受苦，弟兄姐妹们，当你越肯为主付代价，与你同行同甘共苦的人会越来越少，这其实也是代价之一。当你越往后走，你会越寂寞，这真的是很惋惜的事情。但是如果有那位出现，有几位出现与你一同为基督受苦的，这是莫大的恩典，这是主莫大的恩典，将给你带来非凡的喜乐。保罗就洋溢着这样的喜乐，他在享受着这样的喜乐，他享受着腓立比教会结出的果实，享受着教会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心，他享受着与腓立比教会一同受苦的恩典。所以整个书信你会看洋溢着他的喜乐，洋溢着他的喜乐。我们接着看第八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给我做见证的。保罗毫不掩盖地表达他对腓立比的爱，并说神可以见证他的心是敞开，他的良心是清洁的。对保罗的这个状态，我会说他知道每时每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保罗知道，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什么。那保罗以基督的爱去爱教会，他渴望，他对教会有渴望，他渴望什么呢？他的渴望就是基督的渴望，因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在渴望什么呢？就是九到十一节保罗的内容，这是他在神面前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内容。我们来看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想说保罗为他们祷告，这是爱的明证。爱彼此，将彼此装在心里。爱不仅局限在祷告当中，它当然不局限在祷告当中，但是爱永远是从祷告开始的，从祷告开始才会有行动。 只有从祷告开始，你才能清楚你怎么使他们受益，你怎么去爱他们。那保罗就是这样从祷告开始。那他祷告什么？祷告腓立比教会的成圣。其实这是一个成圣，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成为圣洁多而又多。成圣是神的心意，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这就是保罗大胆去祈求的。我想说九到十一节这段内容，如果弟兄姐妹们你对圣洁感到困惑，你可以经常来看一下这段内容，你能够清楚在这段经文当中，当你细细解的时候，你能够清楚神到底是透过何种方式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让我们结出果实。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教会了，不是吗？他们挂念主的仆人，他们慷慨捐献，他们同甘共苦，但是他们不管多么好，他们成为圣洁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他们不能停止，他们要多而又多。这是保罗的祷告。那么一个基督徒该如何不断成为圣洁，不断的成为圣洁多而又多呢？那这段经文呢，因为第十一节提到了果子哈，所以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成圣的过程，我就用一棵树来形容这个成圣的过程。这树分了什么？第一，它分树干；第二，它有树枝；第三，它有果实。那如果我们这么放划分的话，第九节我想说这是这棵树的树干，第十节是这棵树的树枝，第十一节是果实，那十一节后面的那个是成圣的最终目的。我们可以来看每一个部分。首先我们从树干看，树干这个部分是成圣的根基。我要这么说哈，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没有这些，成圣是无稽之谈，是无稽之谈。一切外表的敬虔好行为没有这些，是假冒的，是伪善的。如果人不具备这些，不管他怎么谈论基督的品格，不管他怎么谈论基督信仰的好处，他都只了解了一点皮毛，他对信仰仍然一无所知。这是重中之重，这是根基。我要说从上个世纪开始，基督信仰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人们开始将基督信仰的核心和基督信仰的外表给拆开了，而基督信仰外表的表现成为了什么？形成了一种文化。从美国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曾经因为信仰而形成的文化现在就是美国的保守势力。他们反对堕胎，反对女权主义，反对 LGBTQ 等等，这些都是从信仰原本反射出来的，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我们也一致反对。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这里面要区分。那最近有人在发了一个 Albert Mueller， 就是闽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他评论他对 Charlie Kirk 的一些认识。他也是在保守势力当中，他也去参加。他说他第一次在那个保守势力当中去参加会议的时候，他认识了 Charlie Kirk。那并且他说他第一次认识 Charlie Kirk 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人士，非常坚定。但是当他与他谈论信仰的时候， Charlie 认为基督信仰对保守主义的贡献是非常小的，以致可以忽略。那是之前哦，那时他是并不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说很小是成为基督徒，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并不真认识基督。但是 Mueller 后来说，他之后再见到 Charlie 的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今天所谓的保守主义坚持的很多原则，实际上就是从基督信仰，其实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外在体现，他才认识了主，成为了跟随基督的人。他明白了这些原则的根源是来自于神，那神也在他原有的身份上使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领袖，在美国发挥着他自己的影响力。我们无需过度美化 Charlie Kirk， 我们也不会否认，从外人角度来讲，他们夫妇做出的美好见证，那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一件事情，即便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信仰基础，在人群中间还是会出现很多好似有信仰之人的坚持，好像信主之前的查理是一样的，他之前没有真实的信仰，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人士，抵制堕胎、女权和同性恋，因为这是他坚守的是信仰遗留下来的文化。信主之前的查理坚持的是保守主义，而不是对基督的信仰，他之前并不是坚持的是信仰。那类似信主之前的查理，有许的人有非常非常多，有非常多，他们也许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坚持保守主义，因为也许保守主义可以让美国变得更伟大，可以让国家运行得更好，可以是因为这些保守主义更符合人的逻辑和理性，这些都是事实，这些是事实，但是他们的坚持可以与信仰毫不相干。一个人可以喜欢耶稣，是因为他的教导，觉得他的教导可以让世界变得非常美好。一个人喜欢耶稣，可以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教导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升，可以是因为耶稣的言论非常有智慧，但是他们的认可可以与圣洁的生命毫无关系。美国大多数的基督徒就是文化里塑造出来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受基督文化的熏陶，甚至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可能很小自称认识基督，但他们却只保留了信仰外壳彰显的文化，没有深层信仰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说上个世纪人们将信仰的实质和信仰的美好形成的美好文化彻底剥离出来，人们追求美善的外壳，信仰外壳，却抛弃了信仰本身，结果出来的就是一大批文化基督徒。不管他们怎么坚持信仰的外壳，那些美好的行为，那些美好的品格，守护着那些保守主义的正确原则，不管他们如何喜爱，他们如何赞美，他们如何认可这些美好的事情，但若没有成圣的根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圣洁生命的彰显。没有成圣，一切不得神的喜悦，没有成圣，终将走向地狱的火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说到底，这成圣的根基是什么？腓立比书一章九节，我们刚才念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两个元素，第一，爱心；第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这两类的结合会产生成圣的果效，而且这两类必须与特定的方式结合才能够生效。两者之间用了什么词来连接？是爱心在知识和见识里。那英文的翻译是用的，就是说是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still more and more in for knowledge and all discernment。 英文就是用 in， 原文也是一个 in 的这个词，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爱心在知识和见识里多而又多。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个比喻，你可以这样想象比喻，如果成圣是一条流入大海的河流，这个河流首先它必须有水流向海洋，然而有水是不行的，但有水是不行的，它必须有使这个河道流使这个河流流动的河道，让水可以顺着河道进入大海。爱心就是这条河流的水，而知识与见识是这条河流的河道，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一一来看，一一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知识与见识，那中文当中不容易分清，但是原文里它可以，它的意思其实是知识与判断分辨。区别是什么？ 我讲一下区别，这个区别还是蛮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知识是对真理的认识及正确的理解和解读。知识当然不是我们世界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不是知识就是力量的那个知识。这个知识是在保罗在哥罗西中祷告的，是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识是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神旨意有正确的认识，对一切属灵的事物和属灵的智慧上有正确的认识。而见识与知识是不同的，见识或者说是分辨与知识不同的，它是在知识的基础上能够使用知识的原则应用出来，应用出来。我曾经就对这个方面有误解的。我原来以为我将知识传递给人，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使用这些知识。在我后来的侍奉中，我认识到这是一个误解，不是的。许多人明白知识，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完全看见不知道圣经的原则如何使用，他们想不到这些。这些知识让我们知道啊，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经常告诫父母说，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这么单单一句话，就足够我们思考非常久的。我们该如何不惹儿女的怒气？我们该如何去教导孩子？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情况又不一样。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去做？这需要见识，这需要分辨，这需要智慧。在每一个不同的处境里，该如何履行神的旨意？哪些情况这个事可以做？哪些情况这个事又不可以做？这些具体实施的细节需要智慧去分辨，去应用神托付给我们的旨意。没有见识，如果我们没有见识，我们大概就只能了解哦，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要轻易以为我们知道了知识就知道如何运用，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根本不缺乏知识，但缺乏见识。我们需要智慧，我们不仅需要明辨是非与对错，我们还必须要领悟如何将神的话活在你生活的点滴上。这需要非常大属灵的智慧去分辨参透和领悟，需要对圣经的深度学习。我要说深度学习和默想。知识和见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之一，使我们在这方面不断的增长，透过深度学习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这是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这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讲道的原因。如果你想成为圣洁，站在上帝的面前，你这条河流必须有通往大海的河道，而知识和见识就扮演着这条河道的角色。没有人可以不学习圣经而成为圣洁，没有人可以这样。没有人可以藐视圣经而成为圣洁，没有人可以这样。一个人拥有再多的爱心，没有知识和见识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命不得神的悦纳，因为成圣的方法是什么？将爱心放在知识和见识的里面。这爱心之水必须被河流河道向导正确的流向大海。但是我想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不能说今天的，是整个华人教会的百年历史当中特别流行反智的潮流。很多人认为知识无关紧要，他们看重是要爱神要爱人，这没有错。然后他们对牧者的期待是什么？华人教会对牧者期待是他们不要求在圣经的属灵知识和见识上能够供给他们期待的是牧者足够关心他们， 那羊群期待牧者关心他们，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正确的，牧者也应该有这个爱心，但是这远远远远不够。这有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实，我要说，在中国百年的历史里面，华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一名合格的牧者，真的不知道。但是在西方几千年的信仰沉淀里，他们有非常正确的看见。在信仰大复兴的时期里，那些被神使用的牧者，大大使用的牧者，他们全部都是学者型牧者。什么意思？不是现在神学院里面那些咬文嚼字的追求学位的学术主义，不是这些，他们是将圣经知识和见识的刻苦学习是列在他们侍奉中的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断地学习神的话，将自己增长的知识和见识作为他们侍奉的内容之一。华人教会的历史里，我什么时候把这一点看为必须的要求？没有。今天的华人教会仍然是看不见的。许多许多学而文对学习圣经，许多牧者甚至对学习圣经的知识嗤之以鼻，他们甚至不愿意翻开诗经书，甚至不愿意去阅读前辈留下的属灵佳作，那里面充满着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从圣经而来的见识。所以当信徒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时候，那些牧者怎么只能简单的说靠主就可以？但事实上信徒需要的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靠着主，他们不知道现在的处境要如何靠着主，要如何做才能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无法成为圣洁，他们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因为牧者没有办法以知识和见识引导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只能用泛泛的空话，这是个空话，蒙混过去，却无法提供更加细节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在当下的处境怎样做合神心意，他们没有见识。而可怜的会众没有真理的知识和没有真理的见识，他们无法成为圣洁，无法成为圣洁。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类成圣之道必须具备的，是装在知识里的爱心。那爱今天非常泛滥，用的非常泛滥，但圣经当中爱这个词不是泛泛而用的，因为神最大的属性是什么？神就是爱。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在地上我们有信，在地上我们有盼望，但这两样有一天我们将亲眼见主，他会活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信心要被成全，有一天我们所盼望的现在不见的要被实现，但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意味着他将永远的、永恒的在神与人之间，在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尽头的。信心有一天被实现，愿望有一天被实现，但是爱是永不止息，它会一直的下去。圣经中真正的爱不是一个感情感，圣经中的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这样的能力和力量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我要说，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的常有的一种误解，就是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知识和见识，我们能够分辨对错，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更正和改变，是吗？我们许多人对正确与否，其实很多人有非常精准的判断了，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们找出错误在哪里，我们就可以被改变。但是事实上在教会当中你不会少见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却始终没有改变。你很纳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们不是看见自己错误，为什么会迟迟不肯更改呢？好几年没有变化，什么缘故呢？其实因为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能够分辨自己的错误和有能力更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不是同一件事情？这不是同一件事情。看见自己的错误 是一回事，但有能力去改变和被塑造是另一回事。为什么？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让他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呢？他们缺少的就是这个爱。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这爱不是世人认为，哦，有一种感觉。神说的这爱不属于世界，是圣灵所赋予的，赋予我们爱神与爱人的能力。神圣的爱是我们成圣道路上的力量。那些清楚自己的过犯却始终没有被改变的人，是因为他们缺少爱神与爱人的能力，所以他们看见过犯始终无法悔改。因为他们太过爱自己了，因为他们太过爱自己的肉体了，因为太过喜爱自己的罪了。即便他们能够分辨清楚，有知识和见识，却始终没有能力去改变，终究不能成为圣洁。这是为什么保罗强调在知识和见识里让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我们想看见我们，他想看见的是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心是加增的。他的祷告是因为他为什么要祷告，是因为这个爱是神直接赋予的，在我们上是可以被添加，是可以被减少的。爱是我们成为圣洁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燃料，它是燃料，它是一种力量。河道河流单有河道没有水，这河道没有价值和意义。一个人能分辨是非却没有能力被真理改变，那人的知识和见识没有任何的价值。一个没有爱神爱人能力的人，他得了知识和见识怎样呢？他会利用这些来亏缺更多的人，他因为爱着自己，他会用这些来彰显自己，从人那里得夸赞和荣耀，但是对他自己却毫无用处，他不会被改变。所以成圣之道根源就是这两个重要的因素，真理的见识和知识乃是成圣的容器，爱神爱人之心是成圣的动力和能源，两者缺一不可，少任何一样我们无法成为圣洁，我们无法成为圣洁。如果没有真理和知识，没有河道的引导，爱心无处可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祈求的是在真理里要爱心越来越多，而不是泛滥的爱越来越多。他为教会祈求的是在规范，在真理规范下的爱是越来越多的。爱如果不顺河道流走，水如果不从顺流河道，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水灾的泛滥，它会变成洪水，那是祸水。冲出河道，冲出河道的水不是神给的爱心，那是来自人的肉体和私欲。那些同性恋，他是那些宣称同性恋的不是罪的人，他们哪一个成为圣洁？那些纵容犯罪的人哪一个不自己是罪孽深重的？那些犯奸淫的人、出轨的人哪一个不说自己找到了真爱？但是这些都是泛滥的爱，是祸水，是以爱的名义遮掩的情义和罪恶。同样，没有爱心的真理，没有爱心的真理和知识也是没有价值的摆设，它是没有价值，它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外表，没有成为圣洁的能力和力量。大家知道吗？那些最可怕的罪犯往往是那些懂法律的，懂法甚至在律师中间的。因为什么？他们很可怕，因为无人辩驳他们，他们能分清是非却又巧舌如簧，也没有爱心，他们可以按己意怎样颠倒是非，蛊惑众人，他们可以一眼看见对方的过犯，但却让自己成为罪的奴隶，这带来不了任何的益处。爱心和知识见识是成圣之道的根本，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不可以忽略任何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十节，这个知字。第十节，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我不知道大家圣经当中有没有括号那一段，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 基督的日子。连接词使你们，这是代表是说当具备我们具备成圣之道的根基，这个树干的时候，我们一定走向这个方向。那爱心与真理的增长会怎样呢？第十节，分辨是非。那这里我需要说明，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如果你圣经是有那个括号的，它是比较详细的，说是喜爱那美好的事物。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使你们证明那美好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讲，其实我们刚才在讲见识已经有分辨的意思了，他已经有分辨是非的意思。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哈，不只是分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在爱心和真理的作用下，你不只能分辨是非，你不只能分辨好和更好，你还拥有去行去选择那美好事物的能力。分辨不是目的，大家知道分辨不是目的，重要的是你分辨之后，你的生命有能力去选择那美好的事情。这是这句话的含义，你以你真实的生命去验证这美好之事。什么美好之事呢？其实这美好之事就是圣洁的生命，但是保罗给了细节，他补充到做诚实无过的人，这就是那美好的事。那是怎样的生命？诚实而无过什么意思呢？这是两个词，两个词，我们分别来看。我们首先来看诚实这个词语，非常有意思，它是 illy a cream， 什么意思呢？ illy 是阳光， cream 是审判，结合起来什么意思？阳光的审判。当工匠检查某些珠宝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经验，我会怎样？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将这珠宝放在太阳烈光之下去照，然后用眼睛去观察。因为阳光照射，所以珠宝的内部会被照亮，所以会更加清楚，你会看见里面有没有瑕疵，你会看见它与外部的材质是否是一样的。所以诚实或者也说真诚一词，它意味着是什么？经得起在阳光之下的考验鉴定。诚实意味着你表里如一，并且纯洁无瑕。圣经中对诚实的这一个定义，在世界里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如果人人都赤露敞开，你会发现国家与国家，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赤露敞开，人心全然被他人知道，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任何的和平。不会，人们一方面渴望，我们渴望别人对我真诚，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害怕展露真实的自己。我最近听到一位弟兄姊妹谈论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注意自己的隐私？当然一方面是有安全的隐患，但是更多的事实，我觉得他说的对，他们是有不想被人知道的另一面，他想隐藏起来，所以隐私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看政客，现在的政客哪一个敢说他表里如一？他们最注重的是自己的隐私，因为那群最擅长包装自己的人，他们外表可以是好父亲、好丈夫，为亲民舍己，但在家里可能是一个施行家暴的人。这种人最害怕自己隐私被曝光，他害怕家里的表现被曝光，他甚至我要说他害怕，甚至害怕自己的银行存款被曝光，因为他在暗处所做的事不得见光，见不了光的。他们经不起阳光的考验，但是在爱心和真理之下增长的人，怎样？你们会怎样？你们因为见识的增长，你们分辨看得清楚，然后将隐而未现的罪显出来，将你的瑕疵显出来，在阳光之下将你的瑕疵显出来，但你们不会掩盖它，你们也不会放那儿不管，因为爱神的心推动之下，你不允许自己表里不一样，你不允许自己不去处理这瑕疵和污秽，你会去解决的，你会像坐在针上一样，你不把这针拔出来你就坐不下来。这是在爱心的推动下，在真理的辨识下，你一定会有的反应，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清洁。第二点，无过。诚实是对谁的？对神的，主要是对神的，神是鉴定者。但是无过是什么？是针对他人的，是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无过是不造成任何的伤害，这里的意思其实是 不使人因为你的缘故而跌倒。这不仅是你在行为言语上不伤害别人，也是在你一切的行为态度和言语上不让人跌倒，不让人跌倒，不让人因你的缘故对基督信仰避而远之。那注意，这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喜欢你，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接纳你，但是这意味着你的生命展现不是拆毁他们，你是建造他们的，你是建造他们的。那在真理和见识的增长中，你会慢慢去避免，还有爱心的增长中，你避免一切绊倒人的事物。我想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有这样经历，我们也许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绊倒过很多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这个过犯。有的人非常有热心，但是呢他缺乏知识和见识，那么他所做的就会使人跌倒。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非常想，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想让我妈妈信主，这个是出于爱心，我真的很想她信主，我希望他们能来得福音的福分，但是我缺乏见识，没有智慧的交谈，结果我发现我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我带来的益处。反之也是一样，我们文化里如果父母想把自己认为好的加给孩子，不管是信仰还是其他各方面，你们的爱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你们没有知识和见识强行加给他们，最后你得到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你没有给他们带来益处，反而你会带来损伤的。我们都是这样使人跌倒。然后另外，许多人拥有真理和知识，但是爱心跟不上，本来应该使人得益处的事情，但因为爱心的缺乏，原本是劝勉和挽回他人，变奏变成什么刻薄的挑剔和控告，没有将人引在正路，反而是怎样推得更远了。我们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伤，我们都犯过这些错误，我们都使人跌倒。我们要么是爱心不够，要么是知识和见识不足，但是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里增长，你会不断地成为圣洁，你会成为那个不使他人跌倒的人，你是成为那个无过的人，你会验证这更美的事情，就是诚实与无过，使他人得益处，向着神完全的敞开，你是清心的人。那最后这段后面加上了时间，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这个是什么？是成圣的时间持续，要持续到基督再来。许多人刚来到教会，他的行为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巨大的转变，但是验证这是成圣是真的是假的，就是成圣的持续性，成圣的持续性。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有不少人，他可以靠意志力改变他的陋习，他可以改变他的外表外在的行为，但是他没有能力使自己成为圣洁。人可以努力的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对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没有果效的。而真正能成圣，而且真正成为圣洁的人，他一定是持续到最后。那说完这些，我来说果子。果子最后一节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第十节说到诚实与无过是圣洁生命的品格，借着这些品格，这些枝子将结出果实。那这里的仁义之果是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它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你借着诚实无过的品格而产生的美善举动，以及对周围产生的影响。大家要注意留意一点，仁义之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给你披戴的那个义，不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走成圣的道路，他披戴基督的义吗？是的，他披戴基督的义，但是他身上彰显不出来仁义的果实，因为这是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去干什么？靠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成为圣洁，改变之后 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义，也是效法基督出来的义，这是仁义的果实，这是这里仁义的果实。那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这个果子这范围太大了，但我只说一点，这个果实是你因你诚实无过的生命所带来对周围世界的影响，周围世界的影响。圣洁不是封闭的生命，不是顾自己的生命，也不是纸上谈兵的生命，它必须被影响，它周围身边的人也必须被影响。神说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这意味着我们圣洁是不能被掩盖的。大家意味知道影响力意味着什么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它意味着比如说有一群不敬虔的人在那高声的谈论一些污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认识一个生命圣洁的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羞愧的不敢说话。我读到这样一个事情，我至今听到这个故事，我心里真的是很有感触。在几百年前，有一位敬虔的英国牧师，他得知在自己的教区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居然有人在酒吧寻欢作乐，他快步往那个酒吧走，酒吧人看见通风报信，然后整个酒吧人都慌了，然后那个一楼的就通通跑出去，二楼来不及，就从二楼直接跳下来，然后一瘸一拐的躲了起来。后来这个酒吧就那个老板就再也不敢在主日的时候开放酒吧。这是圣洁生命的影响力，当你圣洁生命被众人所知，你走进去那一刻，那个氛围会瞬间不一样，因为圣洁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愧难当。同时我要说，你的这个生命影响力也是这果子，也是你生命影响力带来的侍奉的果效。保罗曾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面前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人活。请问大家，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什么？这是圣洁生命的影响，这香气弥漫在你的四周，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能闻到你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是圣洁生命的见证。有的人闻到了来跟随主，有的人闻到了看见你圣洁的生命就厌烦你，他们证明自己的死是确实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是他们因你的影响而得救，或因你的影响而确定他们的死亡，那都是你圣洁生命所带来的果子。最后保罗阐述了成圣的目的，他说叫荣耀称赞归给神，归给神。建造世界奇观的建筑师是不是理应比世界奇观更应该受到关注和赞美？我们就是建筑，神就是建造者，他理应受到更大的关注。任何圣洁的生命不会将自己的荣耀不会将荣耀归给自己。若有人如此，他们就是污秽罪恶的人，吹捧自己的人。世界的政客、其他的宗教、任何的大师都是这样，基督信仰里的假教师也是这样，他们享受众人的吹捧。但是大家知道圣洁会怎样呢？圣洁不会享受被人吹捧的感觉，他把荣耀归给神。圣洁不会允许神被贬低而自己被高举，他们宁愿死都不肯看见这个光景，那是他们的羞愧，那是他们的耻辱。他们的满足不再来自于我的日子过得多么舒适，他们满足不来自于我事业多么成功，他们的满足不来自于我多么优秀，他们的满足甚至不是来自于自己圣洁的生命，他们的满足是看见神得荣耀。这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你成圣的目的，这是主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每一个人不能忽略这个成圣的目的，是荣耀神，荣耀神。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成圣而高兴，我们要因为神得荣耀而感到高兴。弟兄姐妹们，你是否看到保罗所这里所给的这张蓝图？我会说是成圣的蓝图，或者成圣的地图。你是否有看清自己的位置？你是否看见自己的缺失？其实我们应该常常用这个地图来看一看我们在哪里，因为船长要航行，他一直要查看航海地图。只有当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目标在哪里，他们才能抵达终点，不是吗？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需要这张地图，这是我们的成圣的地图。我们成圣需要什么？我们成为圣洁的样式是什么？成为圣洁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明白这些，我们才能稳步向前。这是成圣的蓝图。另外，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把彼此你团契的人装在你心里吗？你是否肯为这些人，肯与这些人一起为基督同甘共苦？你爱他们，请你为他们祷告，也照着这个成圣的蓝图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成为圣洁。如果他们根据这个蓝图，他们缺什么，你就为他祷告什么。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缺什么，你就祷告什么。因为神是怎样的？是雅各书说，因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会将成圣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丰丰富富的给你们。你们缺乏爱心吗？你们就求爱心。你们缺乏真理和见识吗？就求真理的知识和见识。求主保守你们成为圣洁，多而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爱心，那是圣洁生命的彰显和结出来的硕果。保罗为此欣喜高兴，我们也为他欣喜高兴。主啊，我们更求你，好使我们可以效法腓立比教会，甚至犹如保罗爱他们那样所祈求的，在成圣的道路上可以多而又多。请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缺乏爱心，我们使人跌倒；有时候我们缺乏真理的见识，使我们不能在你面前表里如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赐予一切的神，在成圣的生命上，主啊，你必不吝啬，要将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们祈求这样的爱心，使我们能爱神，能爱人，使我们能够因为爱你的缘故被真理所改变，转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求你使我们当中缺乏真理知识和见识的，主啊，得着智慧。我们需要在每一件小事上，我们有这样的见识和知识，知道该如何一步一步去做，如何一步一步履行主你的心意。我们就求你加添这些给我们。主啊，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无力的，缺了你的圣灵一切都达不成。主啊，愿你圣灵充满我们，也真的使我们被圣灵充满，真是过成圣的日子，好使我们的生命真是可以彰显你的荣耀，使你得着荣耀。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